弟兄姐妹一起来灵修，主题是我的心啊，你当信靠神。打开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十四节，找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弟兄先起，姐妹来听，然后弟兄先来。
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把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生命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王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第七节、第八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他必向树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第八节，我们看到。有福的人也乐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作者耶利米在这段经文要处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我们心许多时候有惧怕、不安、忧虑，许许多多的情绪在我们里面。他说告诉我们真正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同时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处理这样内心里面的不安、惧怕、忧虑等心理的许许多疾病。从他们作者从人的外在的一个情绪解剖分析下去，诊断到底我们的病因到底是怎么，是什么原因。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罪的本质是一个不幸的原因。好，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方面来思想罪的根，这罪根是没有扎根于神，没有把根扎根于神。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树，这里告诉我们有两棵树，两种树。第一种是个杜松，就是个灌木，它是个光秃没有叶子的树，是个矮小的杜松。希伯来文翻译成是光秃的意思。 好，另一种树是栽在河边的，它是棵大树，叶茂，绿叶成荫，结果子也不止。杜松却是个光秃，而且丑陋，是个羞耻的。什么原因会使这两种树它的光景会截然不同呢？耶利米在这里说，是它的根生长的地方，因根生长的地方决定于它整棵树它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光景。耶利米在这里说明，根生长的地方就决定于到底我们活在罪恶里，还是活在敬拜神的里面。根有两个功用，第一，根会抓住泥土支撑整棵树，使树不会被风雨而吹倒。第二个，根它的作用是要从泥土里面吸收养分。树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两个特征也极为重要。罪会使我们的根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宝座，离开了活水的泉源的土壤，却扎根在那个沙漠旷野和干旱之地。圣经在这里说是个无人居住的碱地之中。他说这样的人的名字必写在土里，这意思说这样的人的人生是个欲望的，下面讲得很清楚，是个欲望的人，是个蒙羞的人生，会活在罪恶当中，会不按正道得财，到最终他终必审判，自食其果。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罪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是罪一定都是我们认为说违反了神的律法，没有道德，我们称它为罪。因此我们常常把人分成是个好人跟坏人，我们也量化了一些罪，把它定性成这样人是个大罪人。比如说这个人一周犯了50次罪，就说这个人是大罪人。如果这一周他才犯了2次罪，我们说这个人是个虔诚的人，是个好人。如果这个人犯了25次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普通人，正常人，我们会这样看待。但耶利米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什么是罪呢？罪恶是源于你的生命的属灵的光景，你的根到底扎在哪里？你根扎在好土地里面吗？是在河边吗？是在神的那里面吗？是在泉源地方吗？还是你的根扎在坏的土地里面，沙漠里呢？这是耶利米又说的。耶利米到底说扎根是什么意思呢？把根扎下去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第五节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依靠人血肉绑臂的心中离开耶和华，那人有祸了。第七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你的根扎在哪里呢？就是你所依靠的地方，扎根就是你依靠的地方。因此耶利米对所有的人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认为自己多虔诚与多敬虔与否，你要小心你将你人生最关键的心你到底放在哪里，你人生最关键扎根在哪里，你所依靠的是什么，便决定于你整个人生的光景。这里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所依靠，就像每一棵树都有根一样。但作者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思考呢？说明我们人是完全的全然败坏，我们不仅败坏，而是这个全然败坏。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根扎在其他的地方，不是扎在神的那里。我们的根，我们的心会依靠其他的东西来壮大自己。我们的根常常不愿意扎在神那里，我们会离开活水的泉源。但在这里说，谁能石头呢？连我们自己都不会石头。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这段经文是指的犹太人说的， 他们觉得说我是个信靠神的人，有时你以为是很虔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懂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心都欺骗了，都被我们的罪欺骗了。你我都需要求神来关注关照我们，检查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肺腑，让我们清楚知道到底我们的根扎在哪里，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有一个牧师，他在这样的一个用这种的方式来试验他的信徒，他说你可以去想一想，到底你的根扎在哪里，你的心到底是依靠什么。他说当你在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当你的整个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去思想你到底是依靠是什么。他说要问自己，我最忧虑的是什么，最使我害怕的是什么，什么是你失去的你会万念俱灰，人生会顿时变得毫无意义，觉得人生没有价值。是你的健康吗？是权力吗？是房产吗？是爱情吗？是名声吗？是外在的形象吗？他说还有，当你在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寻找什么样的乐趣，你是用怎样的一些的爱好来取悦你的心呢？你是否已经心醉在一些东西，已经上瘾了，就像根已经深深的抓住泥土一样呢，不肯放弃呢？有没有什么东西已经抓住你的心呢？他说你的心在哪里，你尊虑为什么，为了什么，思想了什么，这都是你的事情，都是你的信仰，都是你最关注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的依靠，就是你的根扎在的地方。他说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做什么事，那就是你的信仰所在。什么使你最忧虑？你从哪里获得了快乐和满足？你的人生依靠的是什么？你的人生到底依靠我们建立在是那些东西上面，还是建立在神的活泉里面？你的根扎在了上面的东西，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刚才提过许多的事情，无论是你当你在寂寞的时候，又看电视，或者又买车买房，又打扮自己等等，又上夜总会，游戏沉迷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都想用这样的方式来使我们的心快乐。因为你是一根树，你是一棵树，所以根扎在怎样的一个土壤，就会影响我们生命整个的方向，就会决定你是个矮的灌木，或者说栽在溪水旁的那棵大树。不单是根如何，主要是我们扎根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样的看来，我们会重新拟定一下什么罪的定义。罪不是单单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规则，罪的定义更深的含义是我们依靠错的对象，我们定睛在错的方向出了偏差，我们的心渴慕的不是神。罪是没有把神放在首位，没有把福音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神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不是我们最大的拯救和交托，这就是罪。需要把信心的根基，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把信心的根基有根有基的建立在神他自己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身上。讲到这里，我们如何有根有基的扎根在神那里呢？在这里说第七节要补充一句话，我们第七节我们继续来一起来读，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原因是这一句话是先知讲给以色列人听的，以色列人只有认识自己是 只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是个有信仰的人，相信有独一真神的民主。但在这里却重复了一件事情，他说依靠，又说以神为可靠，说明了什么？说明在许多人认为自己有信仰的人，纯粹相信神的人，却没有真正的依靠神，没有以神为可靠。这样的信仰有可能吗？在我们当中，在众教会当中有可能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说我信主，我已经决志祷告，他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也是蓝牧师这一段有提醒过我们的。人基本上分成三类，第一类他是没有宗教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他可以说我可以自己把握我自己的人生，我的人生命运全部控制在我手里，我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不信什么，我可以强壮，我可以壮大，这是无神论。第二类的是个有信仰的人，可以投入教会里面，可以投入各种的一个宗教活动里面，可以祷告，可以灵修，可以参加聚会，可以献诗，可以遵守律法，可以按着十分之一的奉献，但他却是为了自己的某些的动机而信服神，为了某些东西而信服神。这样的话，他真正依靠的不是神，而是他某些的东西。所以在这段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看到罪会拿走你的焦点，从神那里移开，神变成你追求的工具，而不是你追求的对象。神可以成为你的本钱，来赚取，来实现你人生的目的。你要神帮你圆梦，圆梦，但神却不是你追寻的美梦。你看到吗？经文告诉我们，若不扎根于神，便会感到空虚、干渴，人生扭曲，没有自由。如果我们想利用神，神为何要替我们点石成金呢？如果这样的你信服神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才是我们的神。所以罪的根本就是一个离开神，扎根在其他的地方。好，罪会带来果子，人一旦不扎根在神里面，后果就不堪设想。想象我们就会看到经文里面说，扎根于水旁的水边的是棵大树，绿叶成荫，结果子不止；而扎根在其他如沙漠中的杜松、光秃、无叶、贫穷、枯黄。经文里面看到第六节，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然而第八节，他必向树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野乐来到一并不惧怕。在这里说有两个不，这次出现了两次，一个是不见福乐，一个并不惧怕，但这两个不意思是差别极大。这说明了什么？沙漠中的树，它扎根在沙漠旷野的环境当中，即使有一场干露或者大雨临到其间，因它是杜松，因它扎根的是一个沙漠地带，它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什么。但是一棵树栽在河边的树，可能经历到沙漠那种的炎热，受到各样的环境，叶子也许是会有一些枯黄，但是它的水分来源河流，而不是天气，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此炎热干旱影响那棵树的时候，并不会造成这棵树有很大的影响，不会真的夺去那棵 绿树的生命力，反而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使它磨练成更加成熟 早向成熟，结果则不止。扎根在世俗的成就或者我们的事业里的时候，扎根在世界平行的一切的东西的时候，最后我们就会看到，即使你成功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这里讲过，你突然会发现这些名利荣华救不了你，无法使你的心理安理，金钱权力，结婚了又离婚了都不能够救你。因你是杜松，因你的根扎在旷野的里面，你的人生必定是注定是空虚而且蒙羞的人生。在这里这段经文耶利米指出来的，耶利米先知 指出那扎根在水边的活水旁的酷热干旱向他袭击而来，他也不惧怕也不忧愁。如果有不如意的事打击神的儿女，那些生命扎根在河边的人，你会说我的价值不在这个地方，这不是我的所有，我的生命不是建基在于此，虽然有风浪但并非大问题。因此你会安然地面对，你不会终日中中忧心中中，或者说你会认为说我的树叶即使绿一点黄一点我也觉得没关系。耶利米先知说什么？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你的生命依靠这些事物，因你所依靠的不是神，所以你才使你忧心，而且才使你忧虑，才使你不安。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也许许多依靠的是我们许多美好的东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政治的提高等等。但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神的时候，你必然有一天会忧虑重重，焦躁不安。你不安是因为你的根没有扎在河水边，你的根没有伸向活水的泉源里面。这是耶利米神要耶利米转告以色列人讲，转告犹太人的话语。神要我们思想，我们想要成为有福的人吗？叶子青翠吗？结果子不止的那个人吗？那么请依靠神，以耶和华为可靠。雨点甘露总不能够比那种江河的活水的泉源。雨水再多也只不过是与江河来比只不过是那个那么渺小。你的问题是扎根的地方，你的困局在于信心有没有信靠这位神，而非你的环境的境遇的问题。你的心扎根在神里面，就可以从你的任何的恶劣的环境、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拯救出来。但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最好我们要谨记住，我们是个罪人。罪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心会趋向偏向敬拜不是神，人生渴望的对象不是神，所以所有的问题根源都是在于此。接下来作者在十四节在第九节就讲明了一些的医治。第十四节这样，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便痊愈，拯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个识透也含义了医治的意思。人心诡诈到无可救用，全然败坏，谁能医治？这里是这样讲，他说人心诡诈到无可救用，全然败坏，谁能医治呢？ 然后在十四节说求你医治我，他的意思是这样，其实很简单，他的意思是人心比人心的诡诈不是人可以医治的。当我们仔细看第六节的时候，杜松的在沙漠中自然的成长，第八节水旁的树是自然成长吗？水旁的树是栽上去的，是栽于水边，毫无疑问的，树本来都是自然成长的。按我们自然的本性来做，我们一定不是在扎根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想栽种，一定是有外来的力量把我们搬过去的。但是这个力量不是我们土类的，这个植物不能够叫那个植物把它搬过去，栽种在那个，需要外来的另外一个力量把你拿起来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你需要神，需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上做了一个何等奇妙的工作。你需要被栽在河边，领受神那个源源不绝的活泉活水。你怎样可以重新被栽在河边呢？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第一，犹太人要认罪，你要认罪悔改，为着没有以神为福乐的罪悔改。神若是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美善的源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平安恩惠的来源，那么我们本该自然的去爱他，以他为元首。但是可惜我们是完全失败的，是全然败坏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是个罪人，而且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们就不会向神去寻求医治，我们还会用我们的办法去寻求自己的方法来自我拯救。在这里说，不但要悔改你的罪，更要信靠神所赐的救恩。第十四节，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医治我，我便痊愈。不仅悔改你的罪，更要信靠神所赐的救恩，以他为可靠。你需要相信从高天而降生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本是一条江河，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的生命一直栽在溪水旁。他认识神，他明白神的旨意，他深知神的大爱，他与神就是父子完全合一的关系。但他爱你爱我，他愿意被扒弃，被丢在旷野，被丢在沙漠受试炼，经历旷野的酷热炎热，他甚至饥饿干渴枯干。他说我需要食物，需要水。不仅如此，他为了你有机会心能够扎根在神的溪水旁，你的心你的根可以触摸到圣灵的活水的泉源，他甘愿走上十字架道路。他在十字架说我渴了，他那无尽的生命而缺水的一个地步，说我渴了，因为他爱你爱我。他就是神的江河，世界上唯一的江河，世上只有他从江河中被遗弃，被扔在沙漠当中，灵性属灵说我干渴了，干渴难当，口渴难当。你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面工作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他舍弃的活水。如果他没有舍弃的活水，我们就得不着活水。他来到了沙漠，使我们可以更亲近江河。以致他在地上这样宣告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的生命干渴忧虑，我们有没有祷告这位主？我们有没有思想这位我们的主离开生命的河，被留在沙漠的当中干渴？有没有思想他奇妙的恩典？有没有感谢他？一切的救恩都不是出于我的意志，也不是出于我，是神的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无所惧怕。是因为摩西所说的在旷野里面被击打的那个磐石涌出了活水江河来，可以滋润我的生命，是他为我们罪死而复活升天，便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再不干渴，不再忧虑，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所领受的灵，圣灵是一个刚强壮胆的灵，不是外在的环境，是在于你我的心扎根在哪里。环境可以变幻莫测，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平静安稳，因为我们的根扎在溪水旁。这是神的儿女，是有福的人。我们祷告。花一点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自己的心，以神的为可靠。你的心，你的根扎根在其他的地方，以其他的世界上平行的东西为荣耀，还是你的心是垂直的敬拜？你爱耶稣吗？对主耶稣道成肉身所做的一切，你有没有感谢他、赞美他？我们的心忧虑吗？我们的心不平安吗？天父啊，孩子向你献上无尽的感恩和赞美。你的道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救恩也是何等的浩大。当我们在你的面光之前的时候，我们显为有罪。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我们的罪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一切的赐福的源头，一切平安的源头。但是我们常常依靠所看见的东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成绩，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的金钱，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主啊，我们渐渐把次要的当作主要，我们没有以你为中心，没有以福音为中心，以恩典为中心，我们没有以你为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宝座，敬拜你，归荣耀归你。我们常常窃取你的荣耀，盼望别人能够称赞赞美我们自己，盼望别人能够认可。但主啊，我们看到你给我们写明两棵树，无论处境怎样，但是我们的根扎在哪里？求你愿你的光来光照我们，愿你的话语来鞭策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更加能够信靠主，道成肉身的主，你为我们献上了一切，你为我们被鞭伤流出的宝血，你为我们被丢在旷野干渴的身，为的是我们更亲近，能够扎根在活水的江河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是你赐下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愿你的道常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愿你自己的圣灵常常点燃我们内心里面的道，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活的人，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心里敬拜你、以你为中心的孩子。 因为我们真是有福的人。当我们信靠你，以你为可靠的人，是个有福的人。我们必按时候结果子，归荣耀给你。谢谢你，祝福今天早晨的思想，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早晨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祈求。阿门。